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9号星期三，下面的新闻提要。特朗普说将会对进口汽车、药物和半导体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结束俄乌冲突各方都必须作出让步。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of a long and difficult journey, but an important one, and President Trump is committed to bringing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卢比奥强调要以公平的方式结束这场冲突，他希望可以一种可持续和持久的方式结束冲突。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英国最大的防务公司订单数量创新，因为全球多变复杂的威胁增加。在时事经济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国务院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分析人士认为今次调整是否意味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重大转向，仍有待观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2月18号表示，已对进口汽车加征大约25% 的高额关税，亦都将会对进口药品、半导体加征税率相近的关税。特朗普表示，针对汽车的关税措施最快会在4月2号就会公布详情。特朗普寻求重塑全球贸易，推动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他已经要求内阁成员在4月1号提交报告，罗列各种进口关税政策的选项。特朗普长期谴责美国汽车在国外市场受到不公平待遇。举例而言，欧盟对所有进口车征收 10% 的关税，是美国对进口客车关税税率 2.5% 的四倍。不过美国对进口皮卡征收 25% 关税，让美国汽车制造商从中受益。欧盟贸易代表塞夫科维奇星期三2月19号将会在华府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已获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会晤，讨论特朗普已经提及将会实施的各项关税措施。当被问及欧盟是否可以避免对等关税时，特朗普再次表示，欧盟已经暗示将会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下降到同美国税率一致。不过欧洲议会议员已经否认有这项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18号在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代表团会谈之后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以公平、持久、可持续和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到结束这一场冲突。他说，为了结束这一场冲突，各方都必须让步。卢比奥国务卿是这样讲的。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of a long and difficult journey, but an important one. And President Trump is committed to bringing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And as he said when he campaigned for president.
他说，今日是漫长而艰难的旅程第一步，但亦都是重要的一步。特朗普总统致力结束这一场冲突，正如他在竞选总统时所讲的这样，他希望以公平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场冲突。他希望以一种可持续和持久的方式结束这一场冲突，而不是在两到三年内导致另一场冲突。要以公平的方式结束这一场冲突，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开始这个进程的人。在场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可华尔兹是这样讲的。
There are some underlying principles. This needs to be a permanent end to the war.
他说，有一些谈判的基本原则就是需要永久结束战争，而不是好像我们过去这样看到的暂时结束战争。我们知道现实情况就是双方将就领土问题进行讨论，并就安全保障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也都将会是任何类型讨论的基础。英国贝尔系统公司宣布，该公司2024年订单量高达337亿英镑，约值425亿美元，订单积压金额打破历年来的纪录，反映出对作战车辆的强劲需求，以及各个国家的战机、潜艇和护卫舰计划的进展。贝尔系统是英国最大的防务公司，也是英国富时100指数成分股。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之下，多国增加军事开支。该公司表示，2024年的营业利润与营收均增加了 14%。该公司表示，今日各个国家都面临越来越多 变复杂的安全威胁，这些日益增长的威胁使到我们的工作本质越来越巩固，亦都凸显出全球持续投资于国防的必要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二2月18号与玻利维亚外长索萨会面时表示，中国将会永远是拉丁美洲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这项言论发表之际，北京正寻求在这个传统上属于美国势力范围的地区扩大影响力。据中国外交部声明，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联合国会议上说，拉丁美洲是拉美人民的家园，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后院。王毅亦都对玻利维亚外交部长索萨说，中国希望推动中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新的阶梯。玻利维亚于1985年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是众多南美洲国家一样，玻利维亚透过投资和贷款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即欠落中国的债务超过了17亿美元，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贷款国。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已经在玻利维亚投资了6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金属、能源和运输领域。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美国在玻利维亚的外国直接投资约4亿3千万美元，主要在石油、天然气和制造业。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星期二2月18号被指控在2022年大选失利之后策划推翻政府，进一步削弱这位极右翼领导人本来已经渺茫的政治复出希望。巴西总检察长保罗哥内特指控博索纳罗和他的竞选拍档布拉加内托将军领导一个犯罪组织，企图破坏巴西有40年历史的民主体制。根据起诉书，共有34个人被指控参与这项阴谋，其中包括几名军方官员。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2023年遇袭，被控杀人未遂等五项罪名的25岁疑犯星期三2月19号在和歌山法院被判刑10年，被告主张无杀人意图。犯案不单止因不满选举制度意图引起注意，但法官认定他已知使用的武器可能致命。2023年4月15号，岸田文雄前赴和歌山市泽贺其渔港为自民党候选人助选，在致辞现场遭人掟自制管状炸弹。岸田文雄并没有受伤，但有两个人轻伤。时年24岁的疑犯木村隆义当场被捕，之后被控杀人未遂、违反爆炸物管制罚则、伤害罪等五项罪名。美国参议院星期二2月18号确认霍华德·劳特尼克出任商务部长，他是特朗普总统强硬的贸易增长的坚定支持者。富裕的金融家劳特尼克曾经担任投资公司坎特菲兹杰拉德的行政总裁，在美国商务部他将领导50,000名雇员，他们的职责包罗万丈，从收集经济统计数据、管理人口普查到发布天气预报。但是他的工作重点可能是同特朗普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人选贾米森格里尔一起去管理特朗普总统雷厉风行的计划，对包括盟友和对手在内的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参议院以51票对45票确认了劳特尼克的提名。特朗普将关税视为功能多元的经济工具，他们可以筹集资金为他在其他地方减税出资，还可以保护美国产业并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让各个国家在各项议题上做出让步。这些议题包括各国自身的贸易壁垒、移民管控和毒品贩运。主流经济学者大多数认为关税适得其反，他们是会由美国的进口商支付，进口商会试图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增加整个经济领域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州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星期三2月19号证实，塔斯曼尼亚西海岸阿瑟河附近偏远的海滩发生重大海洋生物搁浅事件，超过150头翼虎鲸集体搁浅，至少有90头仍然生存住。这个是塔斯曼尼亚约50年来首次记录到咁大规模翼虎鲸搁浅的案例。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电影哪吒二破纪录，登上中国电影史票房冠军。民族主义加持，第一话是昙花一现呢？我们会报道习近平呼吁中国民企巨头大显身手，有分析认为提振民企信心有待政策松绑。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务院删除不支持台独表述，中国外交部就指美国立场严重倒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近日更新官网关于台湾的事实陈述，删除了原本不支持台独的表述，此举引发了中国政府强烈不满。北京方面在2月17号就指责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倒退，并且呼吁美国立即纠正错误，避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分析人士就说，今次的调整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向仍然有待观察，但已经引发了外界对台湾海峡未来走向的广泛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台海两岸关系当中一直坚持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和美中三个联合公布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并且反对两岸任何一单方面改变台海现况。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四在他们的官网有关台湾事实陈述进行更新的时候，是引人注目地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仍然保留了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况的内容。美国国务院的官网除了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之外，还特别提及美国国防部和台湾在科技以及半导体研发方面合作。这个官网同时表述，美国支持台湾在可行的情况之下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回应说，今次的更新是例行性修改，目的是向公众传达美台之间非官方关系。这名发言人又强调，美国仍然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且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并且说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况，并且支持两岸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务院此举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且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郭家坤又指责美国顽固坚持以台制华的错误政策，并且呼吁美国方面立即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停止升级美台实际关系。又说这个是美方顽固坚持以台制华错误政策的又一例证。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亦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方面此举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严重倒退，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信号，只会损害台海和平稳定。他又警告台湾政府以美独谋是绝路，正告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是绝路，无论台美怎样去勾连折腾都改变不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一个中国的事实，改变不到中国必将统一，亦必然统一的大势。台湾外交部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发表声明说，台湾外长林佳龙感谢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重视，台湾亦将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和经济以及社会韧性。台湾中央社引述林佳龙的说话表示，欢迎相关内容展现对台美关系的支持和正面立场，感谢特朗普政府持续恪守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展现对于台和平稳定、台美经贸科技伙伴关系以及台湾国际空间的重视。林佳龙又说，台湾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和经济和社会韧性，坚定守护家园，同时深化和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同促进台湾及各国的共同利益以及人民福祉以及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这个不是美国国务院官网第一次在有关台湾的事实陈述当中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国务院官网2022年亦曾经删除过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这个表述一个月后又重现于有关文字当中。美联社报道当中说，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国务院官网为何再次删除有关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不清楚此举是否意在传递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美国对台政策将会产生重大变化的信号。上海国际问题学者沈丁立分析认为，美国此举可能是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而在贸易、科技竞争及地缘政治当中争取更大的谈判空间。
这个恐怕是美国政府对目前国际格局的判断。
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话，这个恐怕是美国政府对目前国际格局的判断，认为以这种方式去打压中国大陆，施加更多压力，迫使中国大陆在很多问题上对美国妥协，包括贸易关税、科技竞争，包括地缘战略，以台湾这张牌去迫使大陆去对美国妥协。位于台北的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黄宏仁就指出，虽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调是例行更新，但是官网文字表述的修改势必经过内部严谨的讨论，比口头表述更具代表性。黄宏仁说，美国方面的表述首先反映出很多观察家认为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其次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亦符合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一贯的态度。此外，基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重要的威胁，以及改变台湾现况的动大变量，今次的修改表明亦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创造更大的战略运用空间。
川普迟早有一天会跟习近平见面的，这个的确会去增加他到时候对中的战略应用上的空间。
黄宏仁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迟早有一天会跟习近平见面，这个改变表述的确实会增加他到时候对中国的战略应用上的空间。美国会不会经过几个月之后又将他修改呢？这个就要看看双方的领袖，但是至少现在利用重新定义美台之间的文件算是给中国一个下马威。虽然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指责台湾抢走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和生意，并且威胁要对美国进口的半导体晶片加征关税，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一再表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长期担任美国国会参议员期间，一直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和对北京持强硬立场的鹰派人物，更因此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被禁止入境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台海两岸自从1949年起就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坚持拥有对台湾主权，并且即使诉诸武力也要实现两岸统一。而另一方面，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拒绝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并且坚持认为台湾未来只能够由台湾2300万人民自行决定。美国同北京保持正式外交关系，而同台湾发展密切的所谓非官方关系，当中包括经贸、文化、人民甚至军事和安全的关系。美国多年来仲依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他们防卫所需要的各种尖端武器。北京一再声称台湾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当中核心，并且经常就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和促进美台关系的措施表达不满和抗议。近年来，随着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和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亦一再加强，特别在军事安全领域。在上个礼拜，美国海军驱逐舰拉尔夫·约翰逊号和海洋测量船包迪奇号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皇家海军的渥太华号亦进行了自由航行的行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一2月17号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包括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比亚迪董事长王全福等多名民企的巨头都出席，并且提出建议。习近平在发表讲话时赞扬民营企业前景广阔，重要民企大显身手。对此，观察人士说，习近平目的是要提振民企信心，去拉抬低迷的中国经济。不过，他过去几年掀起的监管风暴和打压民企的政策未见松绑之前，民企信心恐怕难以全面回复。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指，习近平星期一上午率领了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副总理丁薛祥等人排排坐，和多名民营企业的领袖座谈，并且发表演说。在这场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持的座谈会上，任正非、王全福、新希望公司董事长刘永好、上海伟业半导体董事长余仁荣、杭州宇树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王兴兴和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等六名企业家就民营经济的发展发表意见。不过对他们的建议内容，官媒就只字未有报道。而习近平听取意见之后，亦发表题目叫做《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的讲话。 习近平话，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目前的工作重点，又话凡是党中央定了的就要坚决执行，不能够打折扣。但是习近平的说话里面呢，软中带硬，他呼吁民营企业家要认识到中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个企业的违法行为都不能够规避查处。习近平说，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对于这场备受关注的座谈会，截至到星期一傍晚九点钟左右，有关的2025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微博词条已经吸引到超过7000万的阅读量，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的第二名。而中国微博网民亦多一面倒地表示支持，少有不同意见。例如海南网民和猫咪一起逃到无人岛就留言说，支持民营企业越办越好。位于英国的《红色资本主义 Red Capitalism》这本书的共同作者侯伟就表示，星期一这场座谈会看上来确实是有色向民企示好的迹象。虽然中国民企的命运一向都起伏充满变数，就好像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亦曾经在中共党内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
This is a signal to try and help promote the private sector.
侯伟对美国之音话：呢个一个意在提振民营企业嘅信号，不过而家仲未睇到任何嘅政策转变。中国网络安全嘅立法架构仲未松绑，而网信办整改之类嘅审查亦未见改变。侯伟话：习近平十几年任内紧缩嘅一系列法规，包括强化党国嘅统治地位同埋各类国进民退等听党指挥嘅治国原则咧，喺未更改之前。民企在中国境内所面对的各项营运限制仍然很多。侯伟说，近期横空出世的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或者令到习近平龙心大悦，因此亦令到中共更加坚定重振民企信心的决心。但是侯伟亦表示，中国这几间代表最前沿的科技企业，包括 AI、电动车、锂电池等业者，根本无力支撑起中国14亿人口的经济，力挽好似建筑的房产、制造和零售等传统产业引发的萧条。而且有科技企业亦并非劳力密集的产业，所以他们雇佣人力的规模亦相对有限，对改善中国的失业率能力亦恐怕有限。不过在台北的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说，中国经济面临内忧外患之下，包括外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发动的关税贸易战 2.0, 内有景气衰退和通胀等危机。在这个前提之下，习近平极需要民企协助去拉抬低迷经济，并且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所以他透过这场座谈会去提振民企信心，希望民企加码投资之后，或者可以解决到年轻人高企的失业率。
中国大陆已经祭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嘛？
邱达生对美国之音话：，而家中国大陆已经制出咗宽松嘅货币政策，透过减息降准，另外亦筹备扩大财政支出。第三步，佢觉得会对呢啲企业进行习近平可以容许范围内嘅法规解禁，令到呢啲企业可以放心大胆扩大投资，因为佢哋而家有共同应对美国嘅目标。跟住落嚟，特朗普肯定系针对呢啲企业嘅，例如话佢有一啲制裁清单。咁喺呢个时间之下，呢啲民企当然系要想办法突围。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喺台北嘅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动画电影《哪吒二》以破百亿票房刷新了中国的电影历史纪录，亦成为亚洲首部突破百亿的电影。中国院线全面排片力推，使到它票房一路攀升。但在票房攀升背后，影片的叛逆精神和所谓的逆天改命主题呢，就引发了观众共鸣的时候，亦引来关于审查尺度和民族主义话题的热烈讨论。中国电影业内人士就说，国产动画在新国潮风潮之下获得爆发式的增长，但如果没办法持续推出高质量的作品的话，恐怕哪吒二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丑怪魔童挑战体制逆天改命，亦都拯救了中国低迷已久的电影票房。而魔童的逆天改命的故事亦都被认为是对现实压力的象征性的反抗。据网络平台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2月13号，哪吒2总票房突破100亿元人民币，约合 13.7 亿美元，成为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在微博上，哪吒2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第一的话题是登上了微博热搜的榜首，阅读量破 2.5 亿。中共党报《人民日报》2月11号的报道说，很多年轻的观众在哪吒2里面发现自己的影子，标志着中国新力量电影人已经进入新的文化生态的发育的阶段，新的艺术语言离不开现实主义精神和感同身受的情怀。在微博上，观众对《我命由我是不由天》这句的台词是反响热烈，认为哪吒的形象正是年轻一代是对抗现实渴望改变的投射。有博主就发文赞赏中国新神话时代不单止是票房的胜利，更加是文化自信的有力的彰显。哪吒的叛逆的精神带来的情绪释放被认为是一种压力代偿的现象。深圳一位曾经担任导演的张先生向美国知音系分析，哪吒2吸引亲子的观影，而家长多数是80后和90后一代，他们大多数面临社会阶层固化、生活压力的沉重的问题，因此哪吒的形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寄托。
在中国这个阶层固化的社会，想实现这个阶层跃迁呢，改变命运已经很难很难了。
张导演说，在中国这个阶层固化的社会，想实现这个阶层的跃迁改变命运已经很难。电影里面以死相拼的这种哪吒精神，就唤起了人一种的叛逆的一种共情，用自己的抗争逆天改命，这个就是红卫兵的情绪。但现在不能够好像红卫兵一样造反有理，那就看一个这样的电影来刺激一下变相的精神麻痹。虽然哪吒的形象带有明显的挑战权威的色彩，但是业界普遍认为该片严格遵守了中国电影审查的红线，并未真正挑战最高权力。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系指出，奇幻电影可以带来快乐、想象和发泄。哪吒2的叛逆精神让对中国经济情势不太满意的年轻和中年的世代产生共鸣，但是电影当中的叛逆受到限制，并未打破最高权力。整体叙事冇明确嘅国族论述或者系批评主义，冇超越政治红线。
挑战之下，其实也有一线。其实最后他有成功吗？或者是哪吒有真正是把呢个电影导翻嘛？也不是嘛。所以他重进呢个界限。
吴国坤话：挑战之下其实都有底线。其实最后佢有冇成功呢？或者哪吒系咪真系能够打垮天庭呢？亦都唔系噶。所以佢穷尽一个界线，俾民众心理上安慰。天马行空的动漫、神话或者喜剧，其实都是和审查当然有一些微妙的共生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动画近年来在美学和技术上有所突破，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动漫结合的新国潮趋势逐渐显现。他说从文化远性角度呈现中国众多的文化遗产，能够引发民众真心的感动，尤其有好的故事搭配中国元素，再加上媒体鼓吹民族自豪的推波助澜，对文化民族的认同会通过电影当中发生作用。位于福建不愿具名的影视博主刘先生认为，中国电影行业没有预料到哪吒2的票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创票房奇迹的四大因素是质量过硬、春节档、对手没有竞争力和社媒的营销。目前中国院线仍获倾全国之力延长放映，将票房数据做到最多、最大、最强。
等于说整个中国电影市场苦哪吒久矣，太多烂片了，难得有一部戏康，所以呢大家都蜂拥而至。
刘先生说，中国电影的市场之前太多烂片了，难得有这部片，所以大家就蜂拥而至。这两年的荷里活好片都没有几部，漫威的话那些又审美疲劳了，以至于难得出现一部耳熟能详又是中国经典神话故事引起共鸣的，又是在春节热热闹闹地大家就去支持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